quan volem ser útils. Sí que si hi ha fots la que s'hi ha molt i poc. Si hi ha fots la que s'hi ha quan xiang. Volem ser útils i volem i poc. 简单的这个题目是这样子，在我们讲经以前呢，要先了解这一部经是在哪一个时间说的。佛陀初世最初啊，说《华严经》。华严经呢，是龙树菩萨从龙宫里边呢寄出来的呀，三本的第三本，就是一二两本呢寄不出来太多，光寄第三本就有这个很多很多了，就现在流通的华严经。这一点呢，在一般讲经都是这样子说。藏经里面记载也是这样的记，龙宫在哪里？要搞清楚。当时佛陀灭度六七百年之间，龙树大师提成大乘，马名龙树。那么马明的再传弟子是龙种，当然在这个以前都是小乘佛法，小乘佛法呢都是守戒律，大乘佛法呢不惧小戒，可以这样讲。那么佛灭度之后，经过文殊菩萨跟这个窝南尊者两个人呢，把这个佛陀这个一代所说的呀一真法界的道理呀，根本法轮呢相关的句子解成花眼部，花眼部之后呢，这部经啊就不见了，解成之后就不见了。你比如说我们偏台的三大部啊，偏台中的三大部啊，偏台智者隋朝啊，偏台智者大师说过之后啊，在国内也没有，流到哪里去？流到高丽去了，在高丽给请走了。当时我们国内啊有三乌一宗的灭佛，所以把佛像也给打倒了，什么经典也给烧了。三密宗的灭佛虽然是厉害，还是局部的，局部的，还有南方北方还可以跑了。现在就不同了，现在比三密宗的灭佛那狠得多了。所以偏台的教父到了这个高丽，流传到高丽，朝鲜呢，就是我们现在南韩呢，北韩呢，韩国。后来呀、啊。在禅宗兴盛的时间没有受多大影响，因为禅宗本身没有经，它就是根据一部楞伽经，一部金刚经，在五祖大师以前呢，根据楞伽经开悟传法，五祖大师以后呢，根据金刚经传法。因为这个楞伽经呢里边的名相太多，所以是无法三自性，八十二无我，具通皆浅，这个境界太广。那我现在就在这个八祖啊，再给他们讲楞伽经，讲的也很少，里边的名称特别多。在五祖大师达摩以后，五祖以前都是、啊、用这个楞伽经传法禅宗。那么五祖以后呢，就用金刚经了，说这个楞伽经的这个名相太多啊，大家恐怕不容易开悟，用金刚经。 开悟的金刚吧，算法。在这个以前呢，就是在原始佛教的时候，不是传经，也不是传法，是传戒，不是我们现在这个传戒，是传这个律宗，传律宗，以律宗，不是传禅，那时候还没有禅的意思。佛灭度之后啊，完全是讲戒律。但是从迦摄第一代、波南第二代之后，到了第五代的优楼、毗罗迦、毗罗尊者，这个他的弟子里面有五个弟子就分家了，分开五派，说有五部律。那么之后啊，就没有办法呀，根据这个戒来传法，你说传哪一部呢？所以就改成了以心传心，这是讲这个禅宗啊跟律宗啊传承啊经典的所在。花眼经里当时解经过之后，在经里面讲说叫流传到龙宫里去。我想这个龙宫啊，拿我们现在的想法，因为当时龙树菩萨他入的这个水晶地，入的地，他就做这个水晶棺，就等于说是在这个水晶啊龙宫海藏里面这种观想。各位，天上人间都是由观想而成的，这一点大家我们要启发正信。如果现在还讲龙宫的话呢，可能就说不通了。他是用这个丢这个水晶地，所以他开宝塔了，入龙宫了，那都是用比喻而显的，所以才发现了这个花眼睛，发现花眼睛，但是太多记不住。但龙树菩萨是五佛再来，已经成过佛了。后来现菩萨身而替佛弘法，他就记下了三部花眼的第三部，最数部最浅的五万四千记，记诵流传到印度到中国。但是这个梵文呢，梵本到了中国呢，就翻译最初啊，在这个东晋的时间呢，翻译到这个经典呢，是《晋译花眼六十卷》，翻译成六十卷。到这个唐朝，在武则天的时候，武则天呢是姓佛的。请师大南投又翻译一次，就唐密的花眼，一共有八十卷。但是这个里边呢，在十大愿王，就是普贤十大愿王呢，不完全，就是入法界品呢，花眼经里面最后的一品呢是入法界品，不全。范本不全的。那么到了这个唐朝的这个德宗、成宗啊，就是贞元年间呢，这才请这个般若智慧法师，般若般智慧是印度来的和尚。刚刚呢，印度啊进贡进了一部这个花眼入法界品的这个一品的这个印度文给皇帝，所以这德宗啊就请这个智慧啊来翻译，翻译啊 这一部这个四世花园，这叫四世花园。这花园一共有三种翻译，在晋朝东晋呢是，这个六世花园，就是六十卷。唐朝嘛是八世花园，花园一共有八十卷。到这个最后呢，唐朝这个贞元年间呢，翻成四世花园。这个四世花园呢，就仅仅对这个入法界的一品，四十卷，这一品文呢就占了四十卷。这个四十卷里边呢，就完全是说的善财童子五十三参的境界，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净度五经里边呢，花眼经的普贤和愿力。因为普贤菩萨以十大愿王导归净度，普贤菩萨用这个十大愿王，就是我刚才讲的礼敬诸佛呀、称赞如来呀、广修供养，用十大愿王呢来领导众生呢归于净土，这是花眼境界。所以这是啊三本的花眼的来源，这是说最初佛说的。但是这个里边呢，后来啊有所争执，花眼宗啊，由这个唐朝的杜顺和尚，唐太宗的时候，杜顺和尚立三观，立三观。杜顺和尚是文殊菩萨的化身，所以杜顺和尚啊死在唐太宗的那个宝座上。大家知道，皇帝那个宝座不能随便上去，他是皇帝的师傅，这个师傅要坐嘛，这皇帝就没办法。上去坐，哎，他一坐就入人涅槃，就是原界，这是他的这个妙处。他立根据花眼的法界，一根法界有四法界，有理法界，有四无奈，有理无奈啊，四四无奈，理四无奈，有四种法界来立三观，立三观。到第二代里。智严大师，智严大师啊，立这个六相，就是草泥五教，立草宝。到第三代贤首，贤首称官，这才把花眼宗啊称宗，是立十玄门呢、啊，立六相啊。啊，成立五教啊，小史中顿圆的五教，这还都是在第三组花眼第三组啊而完成的这个教观。第四组啊，这个跟这个第五组啊，后来做了很多的树，对这个花眼中的这个花眼经做了很多的树。根据花眼中的这个历代祖师的说呢，花眼经是释迦牟尼佛现卢舍诺身而说的根本法轮，二七日，就是释迦牟尼佛成道两个七天始终说的这个根本法轮。因为佛的身呢都有三身，有他的化身，有他的报身，有他的应身。那么我们呢也有三身，我们众生也有三身。我们有正因理性，就是你佛性，你这个佛性就是你的化身。佛性是变一切处，佛性是化身。你有这个原因善性，你可以有善心，有良知，有良知。这个良知啊是行善，那么他既可以行善的，他可以啊做恶啊，做恶也要因缘，做善也要因缘。那么这个就是应身佛，应身，这是你的应身，应化身。你可以应善，你可以应恶，你有了因慧性，你有你的智慧，你听经闻法可以开悟，有智慧就可以修福， 不会庄严，这是你的报身。在我们众生的身份上呢，也有三身，不过这个三身是在三因佛性。佛的三身呢，在果德而说的；我们的三身呢，在因地而说的。所以《华严经》呢，是释迦牟尼佛现这个圆满报身、千丈如舍摩佛而说的，说的根本法轮，也就是啊，在这个地灭道场。在二七思维的时候，他都明心成正觉开悟之后，没有起坐想，他想什么呢？想花眼的境界，想他所证的境界。这个所证的境界，各位的不能讲的。如果你们各位将来证的什么境界，你讲不出来的，这里说一说，你绝对说不出来。所以释迦牟尼佛在思维，我过去啊所证的这个境界，这是花眼境界。这个境界里，那一般人不能够看得见，也不能听得懂，所以二乘罗汉都不见不闻。唯独什么人可以相应呢？断无明的菩萨与他相应的。这个就是在静坐的时间呢，可以思维花眼，你就在讲花眼经，你就是与大菩萨与你相应。如果你在静坐的时候思维六道贪嗔痴，那就有些个这个鬼啊什么东西就与你相应。这个是在观想很重要，说我们打坐的时候要静虑，清净的思虑，你想什么什么就与你相应。所以释迦牟尼佛最初说在菩提宝座还没有起坐以前呢，就在思维他过去所证的境界。这个境界就是根本法轮，一真法界，是无不从此法界流，无不还归此法界。二乘不懂啊，罗汉做不到，凡夫更不能够参加这个境界。如果我们在打坐的时候，你在想想什么，我绝对不懂，因为你的境界不是我的境界。如果你的境界与我的境界差不多，那我们两个就懂了，就通。你在那一坐，我就知道你想什么，我们两个就是心心相印，以心印心的，就这个道理。如果我们两个的境界不同啊，你想的境界太高，那我就达不到这个境界。这个就是说法，不是我们用嘴说的，不可思议，说法不可思议，不可用嘴讲，用嘴讲是落二落三的，不是究竟的方法。真正在打坐的时候才是真正讲。我刚才讲了，如果你在想贪嗔痴，那么我也是想贪嗔痴，我们两个是同行，我就知道你在想贪嗔痴，那么旁边这个地狱恶鬼畜生就相应了，我们是一道，我们是一套一样的道理。所以花眼中啊，他就说释迦牟尼佛开悟啊，在思维的时候说花眼，这个是通的，这个不是神话，绝对不是神话。天台宗呢，就说他开悟之后说花眼不错，但是分两段。第一段呢是在菩提树，第二段呢是在入院以后，在这个罗汉以后，就是入法界品呢，普贤恒愿品呢，因为这个里边呢有二乘参加的，在菩提宝座的时候没有二乘参加，所以有前分有后分。他说三七思维他根据花眼经方便品里边说，花眼这个法华经的方便品呢，说他这个是三七思维有前后分。花眼中的就是二七思维没有前后分。花眼经呢是在释迦牟尼讲，当然他这里边也有夜摩天呢、斗率天呢，有天上说的，有人间说的，这一点呢，各位也要把它这个矫正过来。什么叫做天？天是高的，海是广的，海是龙宫嘛，龙宫海大是广的，我们的心里是大海，我们的心里高的跟天一样。这天呢，是表示第一义天，第一义。 进入这个深理的天，理天，天理，所以你这没有天理，天理良心，天理，天就是理，进入这个理境而说的就是天，这个理境那就有深有浅，入的理呀有深有浅，所以我不希望我们大家的公道和这个思想啊搞得太偏激太神话。佛学是智慧之学，是政治政见的学，尤其现在呀不能够谈这些神奇鬼怪，一定都把它汇入到这个真理呀，汇入到心里面。说在天宫说法，你比如斗率天，斗率翻蜘蛛，把它翻过来，你心里面蜘蛛啊，你就是在斗率天。如果我们大家都蜘蛛，我们这个地方就是斗率天。夜摩天，夜摩天不用日月光，用我们的身光。如果我们大家心里面都是戒定慧，身上就发光。我们这个道场就是夜摩天。我想我们应该往这个方向走。夜摩天呢，就是深光，不用日月光。我们现在是用日月之光了。身上有光啊，它有条件的。你心里边有贪嗔痴啊，身上发臭气，是不是？如果你心里边有戒定慧啊，身上就发光，很简单。你身上能发光，我不借日月光，我身上有光，那我们这个法会不是夜摩天法会吗？夜摩天，我们现在就在夜摩天上讲，十六观经。如果大家都知足，把这个名利两个字把它划开，划到以外去。所以务本务实，每个人呢都啊站在自己的本质上，每个人呢都是实实在在的，不要搞虚假。那我们这个法会就是斗率天法会，知识天应该往这方面会。相反的，如果我们大家身心都清净，这个极乐极乐世界吗？如果我们身心都掩住，这个就是娑婆世界吗？这个不是我发明的，这经里这个话讲的很多了。那就是在天上讲的花言，在这个七树基孤多园讲的花言，这个四多人就是七树基孤多园的，在七树基孤多园讲的呢，那这个应该是般若师，但是他这个里边呢是讲的一根法界，你闲得更远，他这个是这个不思议的境界，不思议的解脱境界。所以他参访这个五十三参呢，每个人都给他说了很多的道理。你比如说他参学一个外道，这个外道就是我这上有刀山，你要先上刀山，先过刀山，然后再过这个火海。这个善财童子一说，哎，你这不是想害我吗？啊，你叫我上刀山，你本来就是外道。哎，我在来的时候心里边就想象你是外道，但是有人说不是叫我普遍的参，我不能够不学学你这个外道。你一来就叫我上刀山下火海，那我不是法身慧命叫你害死。后来天上就有反应说你不要怕，他的境界是不可思议的，那他就放心了，上刀山如履平地，下火海变成清凉。这个就是一念的智慧，一念的智慧，一念的解脱，这是花眼的境界。所以这个十六观经呢，是在这个方等会上说的，花眼前部分呢是在菩提道说，入法界品呢是在这个四多林般若会上说的。所以这个十 时间呢、地点呢，要把它分出来。所以在经里面讲呢，双锤两下，二使同时，一边讲花言，一边讲无碍，同时不是像我们这么到处跑啊，他身体没有动，这个加个比喻，空中的月亮没有动，空中的月亮没有下来，水中的月亮也没有走，空中的月亮就如同法身的体不动的，水中的月亮你有多少水就现多少月影，这个月影啊就是应身佛，众生心垢净啊，如来影现中，你有多少众生心的清净，它同时现，没有先后，所以是二使同时，这还很客气，应该三千大千世界都是同时现身，这个道理也不是神话。那么应身有生灭呢？如果你的心里面没有佛法了，没有佛法的佛就灭了，佛就灭了，这个月亮并没有走，还在天上，你心里清净，它也没有拦着，这是影现中啊。所以是啊，双锤两下，二使同时，这是大乘与小乘啊的这个说。在《金光明经》里面呢，有讲，说是前即如来不可思议，中即如来种种庄严，后即如来常无破坏。这个讲佛了，前即如来就是礼记，就是我们呢都是前即，我们还没有成佛了，我们是未来的佛了。我们是佛，但是不是现在的佛，我们有佛性可以成佛，不是现在还没有修，如果你修了之后才可以成佛。所以前即如来就是我们现在也是不可思议，要把自己看得很渺小，当然也不要看得很这个功高我慢，说我是佛呀，啊，那不是这样的想法。我们是佛，是理性的佛，有这个种子，但是有这个种子你要栽培它，你要做功德，你要下本钱。我常常讲我们的本钱下得很大，在多世以前的多生以前下的本钱相当大，否则的话不会今生不会做到这里，人生难得下本钱的，佛法难闻下本钱的，中国男生你要生个外国人就闻佛法也很困难，我们生在中国，这个是本钱下得很大，就说是我们现在在自由中国里自由自在可以研究佛法，这个也是不是一生一世的事情哦，不要把自己看得很渺小哦。那如果你再进一步再修一修啊，成佛有份，成佛有份。所以在这个花眼大树抄里面呢，这个顶礼呀，以及我们六种大师讲这个顶礼呀，是礼本折慢闯，顶礼就折服你的功高我慢。礼敬诸佛，礼要敬，你光礼不敬，你磕头我也跟着磕头，心里面并不恭敬，礼敬，礼就是身礼，敬是身心敬，身要礼，心要敬，而且要接诸礼，要跟这个佛的脚啊，我的头是最高，我跟这个佛的脚啊拉平了，就是头面接诸礼，跟你诸一样，这个就说明我没有我慢，我不功高我慢。嗔心都不会太大，慢心呢多， 你要说带一连兵好带，你带三个和尚没不好带，你是个蛋。如果你这个庙里有三个和尚住下来，你就够你头痛。他这个都是老大人啊，所以是你不能够领人，又不能受人领，这个是不好。我不能领导，我就受你领导，这个是比较好。所以是这个，他因为什么呢？就是我是最大的，三宝不是宝，这一宝就宝坏了。那就说是我们的慢心呢，就很不好的东西。你占道这个钱很高点，慢钱很高点，贪心容易去掉，嗔心也容易去掉。我不发脾气，稍稍还能好一点。贪心没什么好贪的，我常常讲，我们出家的就是过讨饭的生活，真正是个花子头。你看什么功高我慢的，还会发脾气，你跟谁发脾气？出家了，火气这么大，你对象是什么呀？对象是众生，众生这些度众生，你还跟众生发脾气？那很多的这个十二类型都是众生。你不能在他身上起贪，慢心啊。所以佛法始终团结不起来，矛盾，谁也不受谁的引导。如果不受你引导还好一点，那他不扯你的腿还这么客气。所以是这个理性的佛呀。所以在涅槃经里讲，就只要你知道你有佛性，那你就可以成佛，就算你不知道。如果我们大家知道我们有佛性，绝不会放过这一生，这一生不会放过。我们带着佛性轮回是很冤枉的呀，佛性跟着我们轮回呀，天上人间这么走，冤枉不冤枉？我们有这个金饭碗去讨饭，这不对的。要充分的利用我们这个佛性，要充分的利用我们这个人生。不要鼓舞起他，我要拜佛，哎呀辛苦了，明天再拜。你不必鼓舞起他，如果你这个是得来不易，花了本钱，你好好用它。所以是你不要有所有权的思想，你应该啊用这个使用权来使用，就等于我这个身体是租来的，我花很多的本钱是租来这么个人生的。这不是你的，你说了不算的，主人不是你，那你就好好的叫他这一生就要成佛。所以这前地如来不可思议，这是理性，你要知道你有佛性了，你应该充分的利用。中分就是中际，就是中间，如来是种种庄严，中际就是我们现在应该是进入中际的境况，听经。文法我想已经超过这个理性，每个人都有佛性，大家都知道，你有佛性你不修它怎么修呢？做功德了，这个随喜功德了，听经文法了，好事从做了，功德莫做，众善奉行了，我们还不是说这个转移社会的风气了，那这里是我们责任，这是共同的目标了，起码对我们自己呀、也要懂。所以我常常讲，我们度生不要忘了度自己，为众生。你想度众生，你是什么？你不是佛，你不是佛，你应该把你放到众生这一列里去，你也是所度。你度他人也要度入你自己，不要忘了你自己，不要忘了你自己的本来面，你自己本来面目还是众生。所以在名字，在天天文法的名字。在念佛修观的观论，在相似理解，有点这个消息的问证，这都是中极，和中间的如来。我们现在已经到了中间的如来了，它也不是前极的如来。种种庄严，我们现在就要庄严了。用什么庄严？福慧力庄严，用福用慧来庄严我们的这个如来法身。 修福修慧，修慧呢，我们每个月有一次的归忏悔，有一次的回向的修复，有一次的回向的，就是我们在这一个月的念佛、福布汤捐，都把它回向西方极乐世界，那是修复。每一个月的皈依忏悔啊，就是修复。你要真正的一心忏悔啊，智慧一发现，一开悟，一开悟，什么事情都解决了。当然，开悟的境界跟我们一样，我想在座的哪位开悟我也不知道，我想你也不知道，你自己开悟你也不知道，但是所说出来的话呀，这里边的内容就不同。因为我们没有开悟以前是加班八毒药，开悟之后也是八毒药加班。这个八毒药跟加班开悟与不开悟的说法是一样，句子一样，内容不同啊。所以啊，由这个听经闻法，甚至于念佛，这都属于修慧的事情。比如做功德，凡有善事勿心存，随喜功德总有我一份，不要妄念。做功德千万不要妄念，所以做福啊，不要人知。我做了功德，最好大家都不知道。做功德不是给你做的，不是给你看的，是我自己背福嘛，我根本给你看的。是我印经了，写我的名字，把我的名字放在前面，我多出点钱，名字写大一点，放大一点，这个就是功德就大成后了。说你给我写个无名氏好了。这个境界又不同，所以是做坏事的也不怕人知道，如果怕人知道那是真正坏事，不怕人知道就不是坏事。做好事要怕人知道，那真正好事，要想叫人知道不见得是见相功德，那是见相作福啊。所以是呢，在中地如来种种庄严，种种庄严就是用福用慧来庄严，修福修慧。所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都是修福，都是修福。你布施舍守戒忍辱禅定，这都是修福。最后是一个智慧，智慧就是闻经说法忏悔业障。后继如来常无破坏，后继如来呢，就是究竟佛了，真正到了究竟佛的地位了，就不怕你任何破坏。金刚不坏身，不动，一不动就不怕。所以是常无破坏，你天魔外道没有办法破坏。破坏者呢，除了是用这个强眼耳膜了，说我们或者在病中啊，或者在梦中，你比如我现在啊，晚上有时候想着这一句经啊，想的因为白天经看经嘛，有时候啊看着这个地方有点障碍，晚上睡觉都睡不着，一宿都想。想的时候突然通了，赶快起来拿笔就写。那个这个就是深入经藏，没有障碍，有了障碍你可以把它打通，但你不要放弃它，你放弃它，哎，不懂算了，睡觉。所以说我们不达到目的不终止。所以常常讲，我们最高的境界就是成佛了，成佛之后度化众生。如果我们再把我们的福慧的范围扩大一点，靠我们自己反攻大陆，超自在，绝不能依赖他人。那成佛也是靠自己呀、啊， 你靠旁人也成不了佛殿，你要不修你也成不了佛，什么叫靠自己？所以是啊，真正靠自己而完成的东西破坏不了，靠旁人而这个得的这个果不坚固，所以后继如来啊，究竟成佛了，就是常无破坏，你就是远应二魔，我就不在，我心不动了，我看的心外的东西都是幻化的，所以是缘起空，就是因缘空。第一地，这是一个道理。这在回灯论里面呢，有这么一个法。这个空呢，建筑在缘起上，一切法都是因缘，都附在因缘呢，你就无所恐惧。你毁谤我，我前生毁谤过你；你赞叹我，前生我给你解过缘，这很简单，不必烦恼。缘起。性空是缘，因缘空，第一地，这个三个道理啊是循环的，是一个道理，因缘空，第一，这个三个道理啊是一个意思，是连环的。如果你不证到空理啊，你不能进入第一地；如果你不了解缘起法呢，你不能进入空。是空以缘起为基础，第一地以空为基础，就这个三个道理呢是循环，这就是如来的境界，就是佛的境界。我们今天呢讲这个佛说，这个佛就是释迦牟尼佛了。释迦牟尼佛翻到我们中国话叫做能言寂寞，能言呢是度化众生，隐者无敌，寂寞就是不动，度生而不动，就是随缘而不变，随缘而不变叫做寂寞，不变而随缘叫做能言，能言寂寞，寂寞能言，就是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我们今天讲这个佛字，这样子介绍给各位。我想我们呢研究这部经呢，在文字上不必我来解释，多费口舌耽误你们的时间，尽量在这个道理上呢我们多研究，在知见上呢尽量的把它矫正。现在又快到11点了。